强调这个，没有错。但你不要忘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带着他儿子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哪有那么简单呢？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你先认罪悔改啊！往往这些年轻人做的诗歌，忘记这一点，非常的不幸。我这里不是说你选错歌啊，不是这意思。我提醒大家，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没有那么容易的，特别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每一次到会所里面来敬拜的时候，你想象过吗？你是不是还是有许多没有对付的罪？我知道我有很多我还没有对付的罪，或者已经对付，觉得已经对付过了，后来又跑回来了。这是只有求神怜悯。你做过这样的认罪的祷告吗？你才进到神的面前吗？那边说，求你让我进入你的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在天上的父随时等候我们进来，但是你记住，你进来是因为你带着他儿子耶稣的血进来的。什么意思？是你要认罪悔改啊。好，就讲到这样开始的话，你晓得今天的讲道是要骂人的。 OK， 这个怎么弄全屏呢？对，我会有会，这个就是 window 嘛哈。哎，这哦好，这不要紧，两个 screen。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带我们，你看我根本不在那里，我喜欢在这里。所以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跟会众比较接近哈，对。那么接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希望，我在讲道的时候是生命的讲道，是主给我恩典，主改变我的生命，然后我把我的生命跟大家分享，希望跟大家一样共勉，我们来走这条天路，不容易走的。好，我们就不再读了。这里讲到不要爱世界，哎呀，世界挺可爱的，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很低估，我说这个基督教怎么搞的是这个样子。那我这个人对于金钱不是非常的喜爱，但是呢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我倒挺觉得挺好的啊。特别我很喜欢做我的研究的工作，特别是发一篇这个高分的文章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也是世界吗？是哦，是世界哦。什么叫做世界啊？世界就是没有那个永恒价值的东西，就叫做世界。世界不一定是罪哦，世界很可能是一些神允许的东西，但是只要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些都不能够永远长存。因为这段圣经刚刚我们看到的叫什么？最后一句话，永远长存。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用红字标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能背诵这个经文啊，这是今天的背诵经文。对，那么大家都喜欢背前面这个什么今世界上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这个我们都已经会背的，就不要再背。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是永远长存的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的事情，有些可以永远长存，有一些不会的。虽然不是罪，你可以做，耶稣基督也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取舍。有些有永远长存的意义，有些只有今世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选择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对的选择。好，那么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不大容易的啊。我们看保罗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很 好的榜样。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抗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昨天晚上我们在校园团契里面查一段经文，就是那个少年官来到神的面前，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啊？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哇，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吃惊了，因为我看看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变卖所有的。耶稣对我们要求这么高啊！后来才发现，耶稣这样子做的是很看重他的钱财。对他来讲，所谓爱世界，那个爱世界就是他的财产。对我来说的话，耶稣只要走到我面前，你要把什么东西给我，他大概不会跟我要我的财产，因为我没什么财产啊，而且我这些财产只要在多年前已经奉献给他了，已经是他的，但是有个东西还是我的，没有给他，就是我的 paper 啊。他要要我的话，大概是要我的 paper。 在已经好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营会，那个讲员呢就说，你们只要希望耶稣今天就再来，因为耶稣要再来的，对不对啊？只要希望他今天就来的，请你把手举起来。哎呦，我就不敢举手，我就低头祷告，我说，主啊，我还有几个做研究的 ideas 非常好，如果这个成功的话，就有新药出来了，我可以医治很多的人了。对，你让我再做一点研究吧，你不要太快来。后来我一想想看，如果耶稣基督来的话，新天新地降临，再没有疾病，再没有痛苦，也没有死亡，没有悲哀，要你这些药干嘛？我这个是一个幌子，一个借口，为了要满足我自己里面的荣耀，你懂吗？我一旦看清这以后，我在主面前痛哭流涕。我做的半天还是为自己，我还是教会的长老呢，我怎么给会众做榜样？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跟神中间有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是不是一样东西，好几样东西作为拦阻，没有办法真正的跟神靠近。什么叫做带着他儿子耶稣的血到宝座面前？我们随随便便就到神宝座面前，然后要求怜悯得帮助，做随时的帮助。哎呀，这段圣经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用的圣经，因为这段圣经，你如果光读这句话的话，没有说要你认罪悔改啊，但是你如果读整个希伯来书的话，你晓得你要认罪悔改啊，没那么简单哦。所以这个不要爱世界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有益的追求，有损的要逃避。他已经为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的价值观已经彻底的改变。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极端的改变啊，他把万事看作粪土。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子？大概不行。历世历代的有许多的这个榜样哈，圣徒的榜样，我非常的感谢主。那的确很多人都能够丢弃万事，那些做全世界传道人的是不是全部丢弃万事？我也不见得哦，有很多东西他们还是要保留的。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一生是短暂的， 你活得再长，活100岁吧，还要过去的。真正有意义的是留到永恒里面的那个东西才真正有意义。我们虽然这个人生短暂，但是我们可以用不义的钱财去把它换成有永恒价值，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这一生当中，虽然年岁非常短，你不是九儿吗？你是跑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们教会的，他跑到这儿来，是我们万弟兄的女儿。OK， 他戴个这个口罩，以为我认不出来了，还是被我认出来。OK， 感谢主啊！随便你到哪里啊，这无所谓。不简单的一个 teenager， 他这个生在美国的，这个要听到这个中文讲道不容易。OK， 啊，所以这是一个暮鼓晨钟啊，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什么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恒的生命，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想要有一个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啊，当然哈，第一步你需要羡慕这种生命啊，你需要羡慕这种有价值观改变的这种生命，这生命挺好的。等一下我就告诉你，我自己绝对不敢夸口说我已经改变了，彻底改变了，没有没有没有，还差得很远，但是比我以前已经好多了。但这改变的过程当中啊，就有很多的恩典，也有很多的乐趣啊。改变以后的生命是有乐趣的，不然怎么会那么多人愿意改变呢？ OK， 好，所以要改变的话，第一件事情你要定睛耶稣啊。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定睛在这世上的事情，越看越觉得哎呀这个好那个也好，就忘了上面的耶稣。所以要定睛耶稣，要看得高一点，然后呢第二要看得远一点，不要光看现在啊，看远一点，永恒啊，我们还有一个永恒啊，永恒是无限的长，就在我们面前。你们都年轻，刚才我们的姐妹祷告的时候，请你纪念你的老仆人。哎呦，我这么老了吗？哈哈，不要紧，没关系，非常感谢你啊。对，我有一次我在骂我的学生，就旁边有一个postdoc， 他说黄老师你可不可以慈祥一点。哎呦，慈祥这两个字是给老人用的，对不对哈、啊、我才忽然间就我应该慈祥了，糟糕了，哎呀，真是不知老之将至哈、啊。好，那么如果你能够看得远，如果能够定睛耶稣身上的话，我相信我们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啊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说归说，但是要做出来是不大容易，的确不大容易。但是你如果在你的祷告里面，你求主能够把你的眼睛从低的变成高，从近的变成远，我相信主会做的。好，好了，这个我们熟悉的少年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啊，所以这段故事我们就不需要再讲。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知道这个爱原文是 agape 哈、啊，就是那个不求回报的爱啊，这是爱里面最高的。耶稣用 agape 的爱爱这个年轻人啊，对这个。要是我看到这么一个年轻人的话，我也会爱他，我还问问他你结婚了没有啊，如果没有结婚呢，这个搞不好我可以把我女儿嫁给他哈、啊。你看他又年轻又这个在他的观念里面他是很爱主的，对不对哈、啊？然后他又这个地位很高啊，但是耶稣虽然阿嘎佩的爱就爱他，到最后他选择不要跟随耶稣。耶稣有没有说你不跟我，你一出去你第二天你的股票市场就崩盘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耶稣很让他，耶稣尊重他啊。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哈、啊，我们一个人的得救，所谓的预定得救， 是因为我们看得见，因为我们的主能够预见我们的将来。一个人得救不得救，主是预先知道的。那么因为他预先知道，你好比说完全没有所谓预定这回事儿，但是一个人还没有生了，假如我们有一个机会去看那个生命册上面，哎，他的名字已经在上面了，这还没有生，怎么这生命册上有名字，那不就预定了吗？所以我深深的相信，所谓的预定是预知的预定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神已经这么阿嘎佩的爱他，但是还是尊重他的意志。OK， 好，讲到这里说，财产很多就变成他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我在新冠之前也常常到大陆去，一年至少去两次，每一次去啊，做一个 lecture tour 啊，大概差不多每次去的话，大概没有十个大学的话，也有七八个大学。然后每次讲一篇这个 seminar 的时候，他都会给我讲缘费啊，少的大概3000，多的5000、6000都有啊。那么这个一年下来的话，大概几万块钱啊，那就存在那个我在银行里开的一个户头。我有一次我就想起来给我太太买个好的礼物哈，我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就让我的以前的访问学者带我去买了一个礼物，结果带回家以后被我太太骂一顿，这个东西什么好。然后太太就提醒我，她说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奉献给传道人呢？哎呀，我一下想起来，我有一次到上海去的时候，那个是在很多年前，在上海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专门服侍两个医科大学，也上海有两个很有名的医科大学，以前叫上医跟二医，对不对哈？对，他知道的啊，现在叫做复旦跟交大，是吧啊？这两个医科大学都在徐汇，是上海市中心的地方哈。对，因为要服侍这些年轻人，所以呢他就选择也住在徐汇。徐汇好贵哦，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住徐汇的地方，也有给民工住的地方啊，他就住在民工的地方。我有一年暑假去，刚好他说哎呀，我有个东西忘了，哎，要回家拿一些东西，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就看到他住的地方，上海那个夏天热得不得了，一个小小的电扇这样吹的，我觉得他们家里面简陋就不用讲了。我看着最可怜的是他那个儿子，身上长的都是痱子，因为一直流汗的啊。然后他那个太太也是一直流着汗，帮孩子擦痱子。我心里面看着真是难过，这是神的仆人啊，过这样的生活。后来我到有机会再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信封是上帝送给你的，这是什么？就是我所赚的讲员费，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都是100块100块的钞票。原因什么？因为我不想用转账的方法转到那去，这样的话有一个记录哈，用现钱没有记录。感谢主，我就把这样的钱奉献给这样的传道人，在北京也有，在别的地方也有很需要的经济资助的传道人，我就把这些钱全都是奉献给他们。我刚才说过啊，我们所有的钱都是应该是上帝的，我们做教会里面做奉献，奉献完我你们教会也是不收传奉献贷的是吧？不传，我们还传，这个祠堂跟母堂到底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啊？对，除了我们那边的这个爱宴比你们好，不一定哦，你们现在也很好了，有我了不起，啊，我们那边不传奉献贷，但是有一个传奉献贷，但是也有一个祷告，祷告的时候啊， 都说啊，谢谢主啊，很丰富的供应我们的需要啊。现在呢，从你供给我们的当中的一小部分，从来不敢讲十分之一哦，因为做不到啊。啊，对，拿出来啊，这个奉献给你，求你善于使用做圣工啊，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因为上帝要求的是我们的全部，不是一部啊，不是一部分啊，全部都要奉献给身体线上作为活祭啊，记得吗？所以正确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奉献给你了，但是谢谢你，你选择保留了十分之一，另外十分之九还给我们，要我们当作你的管家，你知道吗？真正的祷告是叫十九管家，这才是真正的祷告。那既然是你管家，你虽然做了十一奉献，剩下的十分之九也不是你的，你只不过是管家而已。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真理以后，我对这个剩下的十分之九我就相当慷慨，因为这个是看到神国有需要就要奉献的时候，而且是既然不是我的钱，是人家的钱，奉献起来也比较容易啊，没那么肉痛啊。对，那么你看到的传道人的需要，你愿意奉献吗？后来现在这个传道人，我刚刚讲的这个在上海这个传道人，他以前服侍的那些医学院的学生现在都是大医生啊，还有很多的科主任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他们教会现在很有钱了、啊、所以他现在不大需要我们的奉献，但是在国内还有很多需要奉献的。那我最近就知道一个传道人很需要奉献，但我里面的这个钱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现在又不能够到新冠的关系，又不能到国内去，所以赚不到钱啊、最近呢，我就给这个浙江大学做了两堂报告，然后我就跟那个邀请我的做报告的那个教授讲，你要给我钱哦，你不要忘记哦，我不是跟他为我自己要钱，我为那个传道人要钱。那传道人的妻子开刀，他们传道人没有什么保险的，很需要钱。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把钱给我，这个给我，这我还要再催他。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世上的有很多人很需要钱，特别在国内的传道人，他有些是很苦的，他们奉献出来以后他没有别的收入了，就是仰靠神的供给。你们有碰到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感动，神会纪念你的这样子的这种慷慨，因为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你的钱，这是神国的钱嘛。但是神仍然尊重你的决定哦。你当你有一个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的时候，这奉献这个钱不难啊，一点也不难啊。而且你知道这个钱，这事实上是我太太一提醒我的。你看，你给我买一个这个，我给他买了一个首饰哈，就挂在身上的首饰。他说你给我买这个首饰有什么永恒的意义呢？真正有永恒意义的是你去帮助那些传道人，能够带更多人信主，能够建造更多的主的门徒，你这不是太有意义了吗？我太太比我的灵命好，我们家每次在关键的时候都是我太太提醒我。 OK， 好，说不要爱世界，而且这个在这边有个缺点啊，这里挺危险的，地上都是线。然后圣经上面对这个世界啊这两个字啊，特别新约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文，这里说因这十字架对我而言，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意思说死了哈，死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意思是说我们要跟世界要分开啊。可是呢， 我不求你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了，这里说要跟世界分开，可是呢，这里又说不要，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好像看起来是矛盾，对不对？其实不矛盾。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同流却不合污，懂吗？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要我们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当修道士，没有。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要跟世界分开，所以我们跟在世界里面走没有错，但是我们做的事情要跟世界不一样。然后这里讲到世界上的事情，三件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我们看肉体的情欲。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肉体的私欲，这个情欲是要对付的，要把它定死的，这很不难，很不容易哈。然后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好多年前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去，那里有一个教授，我们那天那个开会啊，到了中午就停了，但是我们的飞机呢确实要到晚上半夜才上飞机，这是那种红眼睛的飞机哈，要飞到东岸来，所以整个下午跟晚上都没事儿。他说你们有几个人要这个坐红眼睛的飞机，我说我也是，就一看大概有个七八个人啊，都是从美国东岸去的。他说这样子，他说我带你到我的一个别墅去。哎呦，这是干什么？他说要坐飞机去。哎呦，这么远啊。他说你要到 Vancouver 的机场，然后呢在那里坐飞机。结果我们到了 Vancouver 机场以后，就发现了不是坐那个一般的飞机，是在机场外面一个小河的地方，那个河呢是通到海里面去的哈，然后那个地方呢坐水上飞机。你坐过水上飞机吗？没有哈，大概一般人大家都不会坐水上飞机。哎，那个地方坐水上飞机，我就上了飞机了。哦，一上开始就晃了，因为它整个浮在水面上嘛，对不对？然后坐水上飞机飞飞飞飞，不飞了差不多30分钟的左右吧，啊，又下来也是在水上，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就一个码头啊。然后我这个教授的这个朋友，他就开了一个船在那里等我们，然后我们上他的船。就到了一个岛，那个岛离这个大陆不远，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岛上面呢，只有一栋房子，岛很小，只有一栋房子，就是他的。他呢，整个岛都是他的，对，他是岛主啊，对，跟我一样，我也是岛主嘛，是吧？我是东海桃花岛岛主，对，因为我是人家叫我黄药师哈，对，啊。又姓黄，又在药学院教书，你看这是叫黄药师。OK 啊，这个，然后呢，他就请我们在那里吃中饭呐、啊，然后这个晚饭，然后那天天气又特别好，那个风吹过来啊、哦，哎呀，我坐在那个椅子上，舒服的不得了啊，我羡慕他不得了，我心想说，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教授，我也是教授嘛，他是岛主，我也是岛主嘛，怎么搞的？他能够买得起这样的房子，我就买不起呢。哎呀，我心里面真是羡慕他，羡慕得不得了。我回来了，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说，你不要忘记哦，我们是奉献的人。我1984年信主，86年在一个淫会里面，讲员呼召所有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而且他讲得清楚啊 ，anytime。Anything, anywhere, 听候主的呼召，听候主的差遣。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泪眼模糊的站起来，把我们奉献给主。所以我太太就说，不要忘记我们是奉献的人了。哎呦，我一想，对哦，这奉献的人怎么还想这个事情？心里面很内疚哦。各位弟兄姐妹们，肉体的情欲真的是很难对付哦。眼目的情欲，马太福音说眼睛是身上的灯， 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困难就是我们眼睛常常昏花黑暗。大卫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犯了一个大罪，这个罪怎么犯的？第一，他太阳平息才起来，可见头一个晚上大概是都是熬夜啊。我的学生也熬夜，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故事，说你看熬夜吧，你看这大卫是这个样子，大卫熬夜。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啊，他在王宫里面，怎么会看到王宫外面一个女人在洗澡呢？我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我就去看一下这个大卫，就是 City of David 的大卫城。哎，他建在一个山上面了，那个大卫的王宫在山顶上面。然后呢，果然这个王宫不远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房子。我到那去，我赶快看看有没有人洗澡。当然没有，是可以看得见的。眼睛昏花的时候，他看见的东西就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然后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等等等等。我们知道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子。当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自己的仆人牛羊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的牲畜就真的抢这个吃草的地方跟喝水的地方，所以后来亚伯拉罕觉得应该分开的时候了，所以就跟罗德讲，他说你先选，你就带他到一个高的地方。你看罗德啊，可以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对不对？哎，你看他就选择看东边，因为什么？东边是约旦河的全平原，而且他恐怕早就听说那边是花花世界啊，所以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你如果再看下去的话，罗德不是一下把他的牛羊仆婢一下全部带到这个索多玛，他是渐渐的迁移帐篷，就他可能迁移以后在那边住个一年，然后一年以后又往东边迁，慢慢的就到了索多玛。我们人都这样子啊，你当你有眼目的情欲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不是一下子就到罪里面去，但里面因为你眼睛昏花，你看的东西看得不对了，你就开始越来越昏暗，越来越不对。今生的骄傲，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啊。败坏之前人先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但我还不是最骄傲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个人，他听说某某某人他在班上面考第一名，他的反应是他运气好，没有跟我同班，就是说如果跟他同班的话他就不会第一了，你懂吗？就是这个骄傲的人会第一啊。我还没有骄傲到这个程度，但是我相当骄傲。我给你举个例子，我那个时候开始到教会去啊，这个是大概1980年左右的时候。怎么去？为什么会去教会？说来话长，今天不讲。但我去教会呢，绝对不是去听福音的啊。我去教会主要的目的是要跟我家人同在，因为我的太太带着孩子去教会的。我到教会不是去听福音的，但是他们呢？就叫我慕道友，我说我不是来慕道了，我是来慕饭的，叫我有饭吃啊，挺好吃的。你叫我慕饭友是对的，不要叫我慕道友。哎呀，这个教会里面的同工们，那我没有办法，然后又跟他们争了辩了。我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我就劝人家不要信耶稣。你知道这个？有些人呢、啊，你不信耶稣也就罢了，对，人家来邀请你，你不去就好了。我呢，你不邀请我还去，然后去了以后劝你不要信耶稣，你说骄傲不骄傲？带来很大的困扰。这个人又常常来， 然后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就说到我很骄傲，就我坐在讲台上面，就是坐在第一排，有个姐妹说看得出来。哎呀，我真的是举手投足啊都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个骄傲的人，我现在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你们看不出来，因为我隐藏得很好，我真的是还是非常的骄傲。有的时候这个不精心隐藏得不好，那个骄傲就出来了，这个我学生最知道。我常常啊看人家做写篇 paper 啊什么等等的，我就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讲一个 seminar 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些东西我都能做到，还做得会更好。虽然不讲，我学生当我学生当久了以后，黄老师那脸上那个表情他一看他就知道，对，然后学生就拍我马屁，哎，老师肯定会做得更好。这学生也是，老师已经骄傲了，他还拍马屁，放纵老师骄傲，不好。我还是相当骄傲的。这一个罪啊，我是一直恐怕要一直对付到我建筑的位置。我们人有很多的弱点，你看，最早的人亚当跟夏娃。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可以且是可喜爱的，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丈夫也吃了。首先说了，她自己犯罪以后，就给她丈夫，就寻找共犯啊。对，这个是人类的这个心理很奇怪啊。假如做一件事情做的不对，你假如说发现也有别的人在一起做，哎，那个罪恶感就减少很多。这很奇怪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工作的地方啊，有一条大马路，车很多啊，一定要按一个键，然后那边这个绿灯亮的时候你才能过去，对不对？但是假如说是有很多人，那个车子没有来，大家虽然在那等，但只要有一个人违规走过去的时候，哎，大家一下子都走过去了，这很奇怪哦。好像假如说是一个人过去的话，心里面负担比较大，但是如果一大堆人走过去，哎 ，it's OK。也寻找共犯的心理，这个在圣经里面，人类的第一个寻找共犯的就在这里。然后你看到没有？悦人的眼目，他说那个果子，有人说是苹果啊，是不是苹果不知道。悦人的眼目就是眼目的情欲啊，对不对？然后呢，且是可喜爱的，意思是说，哎呀，咬一口大概非常的可口哈，对，肉体的情欲。最后呢，最糟糕的是能使人有智慧。能够像神一样骄傲，所以从人类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蛇就晓得我们人有弱点，他用这种人的弱点来攻击我们的人，以至于我们失足犯罪了。好，我有一次到这个家去讲道，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的女儿硅谷，我说女儿是个医生，但是她现在不工作了，原因是因为她要做homeschooling， 就是这个在家教育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加州那个公立学校非常非常的自由化啊，所以呢，我的女儿就决定不工作了。我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也要 homeschooling 呢？就有一个人，一个姐妹就说，我不能够 homeschooling 啊，我必须要工作啊。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很贵，必须要夫妻两个人都工作才能够付这个贷款哈。对，我说你住什么房子需要这么贵啊？然后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贵啊，现在更贵了。那么他一说啊，在一个地方叫做 Los Altos Hills， 这个啊你知道啊，那地方很贵啊。对，然后我说你干嘛要选一个那样贵的地方住房子呢？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要换房子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带我到那个房子去，然后还没有进去，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就指那个房子说，你看这房子好漂亮哦，眼目的情欲啊啊。然后进去了以后，哇，果然是，你看这个地方也舒服，那地方舒服，如果住在这里好舒服哦，什么肉体的情欲，对不对？然后出来以后啊，还再讲了一句话，这最糟糕的是什么？ 你如果买了这个房子的话，你的朋友都要羡慕你，今生的骄傲。我在这里不是说房地产经纪人都是魔鬼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哈。但你知道这些房地产经纪人都受过特别的训练了，他知道魔鬼用的技巧在亚当跟夏娃身上生效，今天同样的技巧可以在我们身上生效。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人的弱点啊。对，那这样子再加一个推波助澜，我们人就往世界走了，身不由己。进去他买的那么重那么贵这贵重的房子，他非工作不可，他也知道这些公立学校里面的教育对他孩子不好，他知道的，但没有办法，他只好这样做。要多可怜，实在是非常可怜啊。我知道这个教会很多从加州逃难过来的弟兄姐妹们，对，的确是这样。 OK， 好，对，我知道这都逃难过来的，我晓得。好，这个要遵循神的旨意啊，这世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特别强调的是永远长存这个四个字啊，这个是有永恒的价值。对，都要过去，意思说没有永恒的价值。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如果去追求它的话是犯罪，没有犯罪啊，但是在比重上面它是很轻的，它可能的价值只是在这一生有价值，但没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往往在这一生需要做一些牺牲的，但是为了换取这个永恒的价值，我们应该做的。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这里说永恒的价值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有永恒的价值。神的旨意往往是跟世界是相反的，神的旨意就像你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里讲到，特别是讲到淫行啊，对，这个圣经里面讲淫行，不见得有的时候是这种情欲上面的男女的这种性行为的淫行。圣经里面讲到淫乱这件事情，是有的时候因为拜假神的关系啊，就是淫乱啊。那么拜假神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假神，像那个国内的这些拜菩萨那就不用讲了。我们心里面有个偶像，去追求那个偶像，那个偶像可能是钱，就像那个少年观一样，对我来讲是可能是我的 paper， 别人也有不同的偶像。有些人的自己的家庭是偶像哦。我就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对夫妻在教会里热心侍奉，结果他的儿子要去当宣教士，哦，这对夫妇大力的反对。那为了家庭的关系，因为他对他的儿子有一个期望的，他儿子要把这些东西放弃，他不肯。虽然他自己不是要当宣教士，但他儿子要当宣教士，他就激烈的反对，各种各样的反对。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女儿，我等一下要讲我女儿的故事哈。先讲我女儿，让我女儿是个医生，她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啊，就参加过一些这个医疗的宣教，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医生的资格啊。他参加的宣教呢，是到中美洲的一个国家，我们在台湾来的叫瓜地马拉，我知道你们叫什么危地马拉啊，危是吧？为什么叫危呢？我就不懂了，可能是西班牙语发音叫危吧，我不知道，反正叫我们在台湾来的叫瓜地马拉，你英文叫瓜地马拉嘛，对不对？所以叫瓜地马拉。那瓜地他去的时候呢，瓜地马拉刚刚内战结束，他们打了30年的内战。到那个山里面去，去了以后我知道那地方很穷啊，哎，就不用讲了。去了又一个礼拜没有任何的消息，然后再去了，再又一个礼拜又没有消息，我们急坏了，跑到一个地方去，怎么搞的没有消息呢？好不容易2个礼拜过去了以后，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来了， 我说 Jenny， 你怎么不打电话，不给一个送个 email？ 他说爸爸，这里没有电了。你没有电，你打什么电话？你没有电，哪有 email 啊？完全封锁。他说好苦啊，这里人。他说常常家里面没有男人，因为打仗打死掉了，就是一个女人带的几个孩子，然后下田工作，然后他们那个村庄里面都没有医生的，他去跟了一个医疗传道，那一个宣教医生是他们本地人开的一个一大一点的那个像房车一样的，但是没有我们美国房车这么大哈，里面全装都是药，然后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手术台。进到一个村庄里面去以后，就是喇叭就叫医生来了，医生来了。好，这些村民呢就开始排队来看医生。到了下午好像3点钟4点钟的时候，他就不看医生了啊，你们还没看到的，你明天再来。然后他就动一些简单的手术，需要动手术的人就动手术，就这样。然后呢在那边待2天3天完毕以后，这个车子就走了，到下一个村庄去，下一次再回来恐怕是4个月以后的事情。就这样，这样苦的地方。我的女儿那个时候还不能够当医生，不过呢哎呀，到那边的话，她在医学里面学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已经可以帮助这些病人了。然后她帮助这些病人以后，病人没有什么钱付给他们，但不要钱的。她说我非常的感动，她就有一个女的，我女儿会讲一点西班牙话啊，她从她院子里面摘了几个包谷啊，就是那个玉米，对，然后呢就说给她，这是我能够给你的，家里面没有男人。我女儿说他们好苦哦。我女儿为什么选的内科？原因是因为神呼召他要到这种地方去宣教。他说其他的科啊，你都需要很精密的仪器，只有内科你知道这个就好，最有用的，在宣教工厂上面最有用的就是内科、儿科。感谢主，我的女儿现在没有在宣教工厂，因为她现在有孩子，她要等候她的孩子。Empty nest， 空巢以后，我们看，我在为他祷告。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放不下的东西，不是钱，也不是权力，也不是名利，也不是名声，但却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成为我们真正的拦阻。你们必须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是84年信耶稣的，86年有个机会，在 New Jersey 一个生物工程公司是新的，就是在我们这个领域的啊。那么他来找我，然后他工资给我涨3倍，并不是那个公司的工资特别高。其实就是 New Jersey 的一般的工资，是因为我在田纳西大学的工资特别低啊。我那个时候刚刚当 Assistant Professor， 我是80年去当 Assistant Professor， 到了84年我已经变成了 Associate Professor， 我的工资还只有20万，不是20万，2万，又差一个零，才2万块钱。我刚刚进去的时候是18000，工资就18000，你知道虽然是很多年前啊，40年前，但是我这个通货膨胀没有膨胀那么多倍啊，工资非常低，对，所以涨3倍，哇，6万块钱，心里面非常的诱惑。我不但去跟他说哇这个，然后我还去过 visit 2次，就等我签个约了，对。后来我的太太就跟我讲，你不要忘记我们是奉献的人哦，而且我们奉献了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的，上帝是要我们在校园里面服侍学生。他说你跑到 New Jersey 那里没有学生， 你怎么去服侍啊？哎呀，一下子把我颠醒过来，我忘了我是奉献的人。我就后来就跟那个老总讲说，谢谢你，我不来了。而且我跟他讲，我说不来不是因为你们公司不好，是因为我自己的 religious conviction。他说我们这里也不违反你的信仰啊，你过来你还是可以信啊。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他说你我不违反你反对你信耶稣啊。我说不光是信耶稣，是我在神的面前的立的约，跟神立的约。他就不讲话了。感谢主，永远长存的事情最重要。我刚刚讲过那个不义的管家，他说你可以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去。这个朋友，结交朋友，这里讲的就是耶稣自己了。我们可以用这世上的这些 resources 帮助我们去认识耶稣，等到这些世上的钱财没有用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可以接我们到永恒里面去。世上钱财都是不义，因为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你如果使用得当的话，可以让我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我刚才说过那个我在国内赚的那些讲员费，它本来就是一个不义的钱财。我了不起给我太太买个首饰，被我太太骂一顿，对，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连得到太太的称赞都没有，这价值少到这个程度。但是我如果把它奉献给那些传道人的话，它就变成有非常高的价值。我有两个孩子，只相差一岁，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我将来会有三年的时间要付两个孩子的大学的学费。你知道我们当教授的工资不高啊，特别是我那个时候在田纳西大学，那个教授工资很差的。所以呢，我们当初到了 Tennessee 的时候，我们买的是房子，是买了一个 duplex， 就是两栋在一起的啊。我们自己住一栋，另外一栋呢是租给别人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减少我们的负担。那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一个另外一个房子是独立的。那么我们那个 duplex 没有卖，就把那个 duplex 就租给别人了啊。那后来我们又买了一栋，这一栋呢是四户在一起的，叫 fourplex， 也是租给别人。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租出去的话，这个租金大概可以就付这个 mortgage， 然后希望它能够涨价，将来我们孩子要进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去付学费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强调，这件事情本身绝对不是罪，绝对不是罪啊。可是有个问题来了，为了要省钱，我们那个时候那边也没有这么帮人家去管房子的，没有，所以一切事情都我自己管。然后一个租客出去了，我总要把这个房间要打扫一下，粉刷，然后让下一个租客来，对不对？只要空在那里空时间很长，我就要赔钱了，对不对？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儿呢？礼拜天要去教会敬拜，就礼拜六说了啊。所以我发现我每个礼拜六几乎都是用来，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六还弄不完呢，还要弄两个礼拜六才把它弄完。那个时候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国内已经有访问学者来了，那些访问学者啊很穷啊。今天的访问学者啊，一来就问啊，哎，你们这房子多少钱啊，他要买房子买车子。那个时候的访问学者一个月拿$400，省吃俭用，然后剩下的钱还要在美国买试剂。你知道这个 research reagent， 因为国内那个时候啊外汇很紧张啊，没有钱买试剂，所以要省钱，要买的试剂要带回去了。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车子，而且呢都不愿意到一般的超市去买菜，都希望到批发市场 去买菜，批发市场在郊外好远，他希望有人带他去，不但有人带他去，还希望能够，因为批发市场买的这个量很大，所以买回来还要分，对，所以是不大容易的。那我呢，就很希望能够带他去，结果呢，我要去粉刷墙壁，很恼火。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这个怎么办？我太太灵敏很高，我每次在关键的地方都是我太太提醒我。我太太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两个孩子只差一岁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积攒财宝在地上，虽然是要给我们两个孩子上大学用，这个是相当正当的理由，但是比起来，假如我们现在有机会把握机会向这些方文学者传福音，比起来的话，哪一个更有永恒的价值啊？我心里面想通了以后，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这两个孩子就交在你的手里了，作为一家之主，一声令下，把房子卖了，把 duplex 也卖了，然后那个 fourplex 因为买的时间没时间很长啊，所以还亏了一点钱卖出去的。卖了以后无房一身轻了，就去帮助这些方文学者。那方文学者很高兴了，我带他开车带他到郊外去买这个便宜的菜。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搬家，后来我信了耶稣啊，不是，那个时候已经信耶稣，后来我就搬家搬到匹兹堡去了，还是当穷教授啊，孩子要上大学了，老大是男孩，他上的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虽然我们要交州外学费啊，但是到底是公立学校，州外学费也不是那么贵，行，没问题。到了第二年，老二要上大学了，他要上 Stanford 大学，斯坦福啊，听过没有？哎呀，死贵哦，简直是！那个时候就要42000，现在听说要80000几了，要80000多，对，非常的贵。那么这钱哪来啊？就非常的这个。那我女儿非常的这个体贴哈，她就跟我讲，她说 Dad， 她说好不好我就放弃 Stanford。我去上这个 Penn State， 我们宾州的州立大学叫 Penn State， 你懂吗？在一个 middle of nowhere 非常荒凉的地方，对，但是可以交州内学费啊，对不对？就便宜啊。我说 Wait a minute， 我说你等等，还没有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啊，我们看神怎么开路。我其实我心里面想，不就借钱嘛，我没有钱，就只好去借钱了。我已经到银行里面去把那个借钱的那个表格都带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网上面借钱的，都是填表格用手填的啊，对，表格已经拿回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去填。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的一家生物工程公司，那个老总我认识啊，他跟我们是同一行的，对，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字叫 Leaf，他说我想请你做这个 consultant， 就是做咨询的顾问啊，对。啊，我说是吗？要做什么事啊？他说现在还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了以后再告诉你。就很奇怪啊，不知道要我做什么事，他就来请我做 consultant。 我说什么条件呢？他说一个月给你3000美金好吗？哎呦，这么多，3000美金对我来讲是很多的钱了啊，对啊，我说好啊，我说做几年啊？他说3年好吗？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我知道神在开路了。一个月3000美金，一年就36000，离42000只差几千块钱，这个我可以对付。所以我这个女儿能够念斯坦福大学，她自己知道。完全是神开路，对我女儿也非常感恩。这件事情对我们全家来讲，不是光对我女儿， 对我们全家都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当你为了主牺牲一些事情，我再讲一遍哈，去投资那些房地产本身不是罪，但是你愿意牺牲，你去换来一个更有永恒价值的事情。那几个访问学者都是党员，至少他在田纳西大学待的那一年当中没有受洗，他们后来得救没有，受洗没有，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事情。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去传，受洗不受洗，他这个人信不信是上帝的事情，但传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传了就有永恒的价值。再讲一遍，世界来，它的价值比较小，我们也应该舍弃它，去追求那个更有永恒价值的那些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把电话放下来，我那时候在我的办公室，我马上跪下来，我就向主谢谢，我说主啊，我没有想到你用这样的方法来开路，我知道你在开路，我泪流满面。我回家以后跟我太太孩子，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已经在伊利诺大学，所以他没有马上听到这个事，但杰尼我的女儿听到了，我们全家跪在地上感恩。这件事情对我们全家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为主所弃的其实是不多，我们也没有亏多少钱，那个 duplex 我们还赚了一些钱， fourplex 亏一些钱，但亏得很少，所以我们虽然几年以后就卖掉了，但是也没有亏什么钱，也不算什么损失，基本上没损失。但是神却大大的报偿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为了主的缘故牺牲的话，他说 不但在今世就要得百倍，就来世要得永生。路加福音里面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你愿意照着这样话来做吗？你如果愿意做的话，就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像暮鼓晨钟一样敲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特别的为我们凯瑞堂来祷告，主啊，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 professional， 都有固定的收入，这里做的，在这里也过得非常舒适的生活，有我们所谓的 comfort zone。 孩子今天在这里真的是愿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更多的思考永恒。是的，这个我们活在这世上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要遵循你的道，但有的时候在取舍之间，我们愿意更加的选择有永恒价值的这条路，因为它是永远长存的。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纪念保守我们这个堂会，让这个堂会更加的合乎你的心意，在凯瑞这个地方为你做盐做光。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